院子，偷人家的鸡。所以呢，有一天他就讲那个不可以偷盗的一个盗。过了几个月之后呢，他又把同样的盗拿来讲。那么有人就讲，牧师啊，你这个盗不是已经讲过了吗？他说是，我的确是讲过，但是如果教会里头还有人偷鸡的话，那我还得一直在讲啊。那么很多人因为对于一件事他比较执着，那么虽然讲不同的内容，但是他主题啊常常会回到原来的。比方说有人喜欢讲神的爱啊，就讲很多，因为神的爱实在是太伟大了。那有人喜欢讲神的信实啊，就会讲来讲去就要讲到。那如果你认识求弟兄的话，我虽然讲很多的不同的主题，但是讲来讲去啊，都回到讲读经这件事啊。为什么？因为读经实在是太重要了。所以今天我们要从许多的角度来看，思考圣经那个基础的价值是什么。那我们今天所要读的经文呢，需要怎么 work？ 哎呀，好，我们大家一起来读。第一处是在诗篇119篇105节，来，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第二段是马太福音6章30节，来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。诗篇119篇11节，我将你的话语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这块不 work。 第二段是在罗马书的10章14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然而有人未曾信他，怎能求他呢？未曾听见他，怎能信他呢？没有传道的，怎能听见呢？若没有奉差遣，怎能传道呢？如经上所记，报福音传喜信的人，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。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，因为以赛亚说，主啊，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？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而来。下面一段路加福音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耶稣回答说，马大马大，你为许多的事思虑愁烦，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。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，是不能夺去的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神，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真是满心感谢你，不但你拯救了我们，你赐给我们一本书，就是圣经。这圣经是我们一生生活的准则。主啊，求主你让我们天天来喜好来读你的话语，让你的话语在我们身上得到建造，你的话语成为我们人生的一个见证。主啊，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这样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神的话到底重不重要？那其实是看你是不是常常愿意来读它，你是不是愿意花一些时间去思考神的话，去默想神的话。圣经到底是不是可有可无的？我们其实每个人都软弱，你愿不愿意操练你自己，愿意常常来读神的话呢？圣经对教会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今天特别在美国的教会，很多都是软弱无力。为什么我这样说呢？我们都知道，美国成立1776年成立以后，他们这些开国的元勋，他们知道政教要分离是非常的重要，但是在谷底里头，美国 是以基督立国的一个国家。在我来到美国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信徒基督徒的比率大概有六七成。那我来的时候有一首歌叫做 Never on Sunday， 不知道你们听过这首歌没有啊？老一点的人会听到。那么 Never on Sunday 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很多事啊，礼拜一到礼拜六都可以做的，但是礼拜天是不可以做的。因为怎么样，礼拜天是敬拜神的时间，是安息日，是人安，就是休息的时候。那1973年我们来到美国之后，先是在 Columbus Ohio 州，那个时候你礼拜天到市场里头你是买不到其他的东西的，他会把衣服跟用品的地方把它隔离起来，所以你只能够买吃的，其他都是买不到。那个时候礼拜天是没有足球可以看的，所以那个时候他们是对这个信仰是非常非常的重视。为什么我说现在美国的教会已经软弱无力呢？因为现在可能美国的基督徒的百分比率可能只有三四成。如果不是这样的话，奥巴马总统他不可能连任。所以今天这个美国的教会其实是非常软弱。那很多人怎么样，喜欢礼拜天去听一些电视里头的这些传道人他们的讲道。那这些人讲的道呢，常常是没有讲到圣经的。那我们很喜欢读比如说伟人的所写的书，或者是我们甚至喜欢看属灵的书。我不反对弟兄姐妹看这些书，但是如果我们把那些书代替了圣经，我们读人的书却不读神的书的时候，教会就开始软弱。圣经，我们不注重圣经的时候，教会就软弱，就不能够，它的影响力就大减，信心信的人就越来越少。那么上上个礼拜五，茂军弟兄因为他的儿子有一个活动，所以他就不能够到 Youth 带他们查经。那么所以我就去 Youth 了。 Youth 呢刚好是跟这个老爱之家同样那个厅啊。那么小孩他们的课比较容易结束，就早了结束了，所以我没还剩下时间半个钟头，我就跑到老爱之家去坐一坐。我到了老爱之家之后发现，哇，现在老爱之家人气非常旺啊，人气非常旺。我们真光教会啊到现在已经有大概20年的历史了。很多人不知道，新来的人你们大家都不知道，其实真光教会有一个很坎坷不平的一个历史。教会早期分裂过，教会里头也有人内斗。我们上面的一个上次一个牧师彭牧师，很多人还认识啊。彭牧师离开教会的时候，常常礼拜天就大概只有20-30个大人。那个时候我真的非常的伤心，常常就想，真光最好就跟另外一个教会合并，我就少事做了。可是感谢主，现在神的教会圣光教会渐渐的走上那个正轨了。那么你说是原因在哪里呢？其实归根究底就是在过去的这个五六年的时间，教会弟兄姐妹开始重视这个读经啊，重视读经。那么真光教会第一批的弟兄姐妹都非常的热心，非常的热心。那么那个时候弟兄姐妹传福音非常的热诚， 我们那个时候不到两年，我就买一块地了。哦，现在我们这个教会这个团契中心，就是我们买的那块地，后来换的哦。可是问题是，这些弟兄姐妹对圣经不熟悉啊，圣经不熟悉，那么就有点像我们前面读罗马书那边所讲的，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是有热心，但不是爱真知识。当时的这些弟兄姐妹，他们对圣经其实认识不多，所以他们做事的时候完全是照着自己的血气，或者是照着他在社会上的一个经验去做，所以那个时候其实麻烦很多。最早的这个爱之家，为什么叫爱之家呢？因为当初开创这个团契的两个弟兄，他们现在已经不在了，他们认为团契啊，爱是最重要啊，所以要彼此相爱。那礼拜五聚会的时候是没有人带圣经的，组长把圣经经文啊就打印出来，到时候一人发一张，发一张完了之后呢，就读一读，然后聊一聊，然后就男生一组，女生一组，就谈得很高兴，天南地北的谈。所以他们那个聚会也是非常这个很热络，可是久而久之啊，这个就不能吸引人了。可是今天的老爱之家是完全不一样的，今天的弟兄姐妹就是因为神的话要在查经，这个是吸引他们现在聚会的这个动力。所以正光教会为什么从这样一个软弱地会变成今天，是因为在过去的五六年的时间，我们每个礼拜五查经，这个圣经一点一滴在我们身上开始耕耘，那么所以现在我们才有这个地步。所以正光教会以前好像一个人营养不良，然后生了大病了，但是因为开始吃神的粮，生命的粮，所以现在正渐渐在恢复，走向正轨。那同样上个礼拜五，上场礼拜五，有一位老真光弟兄回到我们这边，就是在这个春雨的这个庄义恒弟兄。那庄义恒弟兄他因为后来搬到 Redmond 去了，所以他就离开了教会。那么他最近呢，我有一次在范迈尔就遇到他，我说你好不好啊，他说我不好。为什么不好呢？因为他在他们那个教会侍奉太多，每个礼拜到这个 LB College 去煮饭给这些学生吃，所以久而久之他没有喂养之后他就 burned out 了。那我就说你那你就来教会查经嘛。所以两个礼拜五之前，他跟 Mark 在聊天的时候，我就问他，我说你来这边查经你觉得怎么样？哇，他说我现在真是很享受，不但享受，而且真的觉得来这边受教。他说他每一个礼拜就期盼到真光来查经。那这是 Mark 听到的。那么讲到 Mark 是我们的榜样啊。 Mark 记得大概十年以前的时候，有一次这个退休会大家在聊天， Mark 就说，我这个人呢就喜欢在社团里头拿这个麦克风，可是呢教会他就不敢讲，是吧？以前什么叫做因信称义他都搞不清楚，可是现在经过几年的读经以后，现在每两个礼拜五到长青团契这个老人公寓教什么知道吗？教罗马书。你看厉不厉害？现在我们的什么春节晚会啦，什么东西都是 Mark 主持，拿麦克风，对，大家有目共睹。我 我们现在教会这个预查，礼拜三预查，那有时候 Mark 也带查经，他就讲，他是在预查之前，他读经二十遍，这个就是最正确的读经的方法，你就拼命的读。所以我们大家都要向 Mark 来看齐啊。但是不是因为这样哦，我们查经现在丰富了，然后我们聚会人数也多了，可是你不要沾沾自喜。我告诉你，你还没有搞清楚查经能够对教会到怎么样的地步啊。用句这个美国南方的话， You ain't see nothing yet。 所以我们还有很大的进步的空间，还有很多路要走。可能你听了以后你就有点不服气了，你说我们正纲现在不错啊，但是我只要告诉你一点，你就知道还差很多。大家知道我们有一个弟兄天天查经小组，有30-40个人在里头，可是每天读经多的时候5-6个，少的时候1-2个，常常没有人。所以后来呢就说哦，读到了这个当天的啊。这句话这件事我要提醒你们，一直等到大家读经啊。那么所以我们还有很多的进步的空间可以去啊，让我们一起来努力好不好。读经不但是对教会好，对我们个人也好，特别是让我们能够远离罪恶。罪会使我们跟圣经隔离圣经，还是圣经能够使我们隔与罪隔离。有一个调查说，这个美国教会这些领导的人，这些牧师啊，这些他们只有30%人是天天读经的。在美国的教会呢，他们就注重看他们的学历，他们是某某这个神学院的这个学生，他们教会的音乐素养很好，他们是经过这个职业的训练，他们教会里有各式各样的课程，他们教会里头有这个会鼓舞人心的这个讲员。但是在很多的时候，因着带领的人犯了错，犯了罪之后就跌倒，教会就垮了。在 Bellevue 有一个华人的教会，那么这个教会以前10年以前的时候是在西雅图东区发展最快的一个教会。很可惜，那个牧师后来跟一个姊妹犯了罪，从此就离开了教会，这个教会从此就一蹶不振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你。假如我们常常有神的话在我们的心中，常常有着神的话在提醒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避免。现在你再看，随时随地到处都有试探引诱来跟随着我们，真是防不胜防。怎么样解决的方法，就是你天天用神的话来建造你的生命，借着读神的话时时刻刻来提醒你，否则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胜得过。不但是神的话能够帮助我们不犯罪，神的话也能够让我们得福分。马太福音这边说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，你所需要的神都会加给你。 可是你怎么知道什么是神的国，是神的义呢？你若不去读圣经，你怎么知道？圣经里头充满了神的应许，许许多多的应许，如果你不去读，你怎么能知道？你如果不知道，你怎么能够去支取这些来成为你的生命的力量？当耶稣在世的时候，他最喜欢一个家庭住在伯大尼的地方。那伯大尼有一个家庭，有两个姊妹，一个叫马大，一个叫玛利亚，弟弟叫做拉撒路，就是后来耶稣让他死里复活的那一个。那么因为常常耶稣去他们家，所以这个就常常招待人去听神的话，在招待人去吃喝。那所以马大有一天在那边准备饭食的时候，结果他的妹妹玛利亚坐在耶稣的脚前听耶稣说讲道，所以这个姐姐就看不下去了，然后就跟耶稣讲：“耶稣，你看，你叫这个玛利亚来这帮忙了、啊。他一个人在那边，你看我们耶稣怎么讲啊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马大，马大，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恼，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。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，是不能夺去的。”耶稣说玛利亚得到那个是上好的福分，是不能夺去的。耶稣在的时候听耶稣的讲的话，当耶稣不在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？耶稣所给我们这本圣经就是他的话，如果我们天天来读的话，我们就得到了这个福分了。这是上好的福分，是不能夺的。你圣经的知识，神的话，其他的东西，所有的金钱财富等等，名誉地位，都是人可以把你夺去，唯独这个神的话是没有人能够夺得去的。好了，圣经既然有这么大的好处，可是问题是我们为什么不去读呢？有人就讲太忙了，现在是太忙了。那如果你太忙了，你就真的太忙了。你太忙了不能读书，你就读圣经，你就太忙了。那太忙这件事情是不是我们不读经的一个借口呢？现在常常聚会的时候就发现滴嘟滴嘟嘟，为什么？是你的手机啊，人家传短信给你了，或者是传微信给你了。那我们就花很多时间看这个微信，我们常常花这个时间在脸书上，在 YouTube 看 YouTube， 在 Instagram 这些东西里头，我们花很多时间，可是我们却没有时间看读圣经吗？其实你看一个 video 五分钟，那个时间你就会拿来读一章的圣经。你看这些东西偶尔有一些很鼓励你的这些话，但是大部分真的你就看人在做什么。但是如果你读经的时候，圣经是告诉你说你应该怎么样做。有一个神的仆人他这样讲了，他说如果现在每一个人把他圣经上的灰尘呢、同时一起吹的时候，那么这个太阳都会被遮起来。那么这个魔鬼啊，不怕你怎么样，就怕你读经。为什么？圣经神的话就是圣灵的宝剑。你如果读这个以弗所书六章中，那个属灵的那个武器里头，其他都是防卫性的，唯有一个 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话，那个是攻击性的。所以魔鬼，你不读圣经他不怕你，但是你一读经你就发生作用了。所以不，你说没有时间，这个不是借口。那有人就讲了，圣经不太好懂，读了半天也不知道讲什么。那圣经不容易懂，是不是我们读圣经的借口呢？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三节说，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无益的，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圣经就是我们的生命的粮，你今天如果不吃食物的话，你就会饿死。同样的，如果我们不读神的话，不读圣经的话，我们的灵命就会枯萎了。当困难一来的时候，我们就常常就被击倒。当你吃饭的时候，你很少去注意到说我现在吃的这个东西有多少蛋白质，有多少脂肪，都有这个，你从来不看，不注意这件事，你吃的就吃了。同样的，读经也是一样，你读不懂，读了就对你有好处，是生命的粮。读不懂，常常都读不懂，有的地方一辈子都读不懂，像我很多地方还是不懂，但是你越读他就越懂。不但是越读越懂，而且越读你就觉得越来越有趣味。这个昨天那个庄弟兄就跟我讲，他说 你好多年前，十几年前讲了一个道。我讲什么道呢？就是有一个弟兄他退休了，从播音退休，就有一天我在路上碰到他，他就说，哎呀，我现在很多时间读圣经了，就发现哇，圣经原来是这么有趣。弟兄姐妹，你就是需要去读，读了以后他就有，你就懂，然后就开始觉得很有趣味了。那圣经是唯一一本书告诉我们，我们是从哪里来，我们要往哪里去，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什么，我们人生的意义是什么。所以我们如果读经的话，我们就知道，我们就确信我们将来是如何。今天很多人不读经，总是说这个圣经啊特别矛盾，自相矛盾。其实不是这样子，是这个人跟圣经是彼此矛盾的。今天很多人喜欢听一些道，不痛不痒的，就好像圣经的所讲的，因为时候要到，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，耳朵发痒，就随从自己的情欲，增添好些师父，并且掩面不听真道，偏向荒谬的言语。这个就是今天的这个教会，常常愿意听一些好听的东西。所以没有时间也不是你的借口，你读不懂也不是你的借口。常常有人说读了也白读，读了也不记得。你记不住是不是就你不读圣经的借口呢？这也不是理由。我这个小孙子，二孙子很喜欢棒球，所以他对这些棒球的明星的打击率，哇，记得清清楚楚。其实记不记得，就是看你的心有没有放在那边。你若把心放在那边，你一定记得住。所以弟兄姐妹，趁着你们还年轻啊，趁着你的脑袋还有点用的时候，赶快好好把圣经读进去，记在你的心里，因为这些话会带你一辈子。诗篇告诉我们说，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，是我路上的光。我们人生随时随地都要做很多重大的这个抉择，当你在重大的抉择的时候，神 神的话可能会去领导你，你就知道怎么样做一个正确的决定。也就是因为我们常常很健忘，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常常去读，就好像一个妈妈，这妈妈必须要告诫她的孩子，耳提面命的告诫。其实我们也是一样，很多道理我们懂，但是必须要提醒。你读圣经的时候，神就常常会提醒你。最近我们教会感谢神赐给我们有很多的机会，可以接触很多的这个新的人，不论是在英语班也好，或者是教育儿女这方面。我想我们每个弟兄都愿意传福音，但是到底怎么样去传？我们可以在很多事上，世俗的事上帮助他们，但是你觉得你让他教孩子，或者是你让他学英文，他们能够相信耶稣吗？我们刚刚读的这个罗马书啊，然而人未曾信他，只能求他呢？未曾听见他，只能信他呢？没有传道的，只能听见呢？若没有奉差遣，只能传道呢？如经上所记，报福音、传喜信的人，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！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，因为以赛亚说：“主啊，我所传的，有谁信呢？”可见信道是从听道而来，听道是从耶稣基督的话而来。这边十七节说，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，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。圣经讲得清清楚楚，信道是从听道来。如果我们传福音不用圣经的话，想让人信是非常困难的。前几个月我们有这个机会，是这个教育儿童班，这个英语班，我就跟这个弟兄姐妹讲说，我来教他们这个圣经，把这个慕道班的第二课圣经跟他们讲。结果同工全部否决掉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认为说，我讲圣经的时候别人就会反感，就会得罪人。我在 YouTube 上面现在有50几个这个传福音的录影，那其中有3个呢，第一个就是为什么圣经是圣经，圣经你奇妙的例子，圣经是智慧的源头吗？这个就是慕道班的第二课。那么很多参加过我的慕道班的呢，都听过了。那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你们可能没有听过，如果弟兄姐妹你如果有兴趣的话，等一下下了堂之后你告诉我，我就会把这个链接给你，盼望大家都去看，看了之后呢，把这个介绍给你的朋友。教会能帮助一些不信的人朋友一些，给他们一些节目是好事，但是我们教会里头的这 program 必须要回归到圣经，否则我们是白做。四月的初，小飞的妈妈生日，所以我们全家都回去了。那么他要回去要陪他的爸爸妈妈，身体都不太好了。那我不是主角，我是配角。那我就跟他讲说，那我就去这个台东这个3个监狱传福音。那么在之前呢，我搭这个海南航空就先到北京住了3天，然后传福音完了之后，参加他的这个生日庆祝，再去传福音，然后我就又回到北京了。那第一次到北京的时候，我就把我 接这个 YouTube， 就给我这个两个孙子，他们都11岁12岁，我就把这个跟这个无神论讲这个进化论的这个影片，我驳斥他们这个影片，我就给这个两个孙子看，这两个孙子看完之后拍手，我说这个老爷做的很有趣，很有兴趣，说我很会辩论。接着最后一天的时候，我就把这三个给我的孙子看，好在我这个三个孙子听得懂国语，听得懂中文。听完之后我就讲我的故事了，我说我以前是怎么样，是一个不是一个好学生，怎么样神的恩典，那么一直等到40岁才开始读圣经。我说啊，你们现在才12岁，你如果从现在开始每一天读一章圣经，你想想看，等到40岁的时候，哇，你就比老爷更有智慧了。我就跟他们这样讲，他们的眼光很注意在听我了。结果第二次再回去的时候，早晨起床，每个人拿圣经读，哇，我心里真的安慰得不得了，这孙子话他听进去了。他们现在每一天早晨你没人逼他们，他们就自己读圣经。我对这两个孙子我现在完全放心了。弟兄姐妹，你想想看，我为什么会做这件事？如果我对圣经没有绝对的信赖，何必做这些事情？弟兄姐妹，我最爱的就是这个三个孙子孙女，我愿意把最好的告诉他们。今天虽然你们不是我最爱的，但是我也把这个最好的告诉你们。你若从明天开始每天读一节圣经，一章圣经，而且带着你的孩子去读，我今年70岁，我现在还在骑脚踏车，就礼拜四骑脚踏车去之后，要帮这个小飞去办一点事，我就到了一个那个 North Bellevue Community 这个 Center 去。一进他们的 driveway， 我就骑得很快，结果没看见他有一个 bump， 他的 bump 又不像普通的 bump 比较圆滑。它是一个尖的，我一撞就跌到地上。小飞还说你今天那天还说你今天能不能上来讲道。如果神不早接我去的话，我绝对可以活到90岁。等到我90岁的时候，如果你从明天开始每天读一章圣经，然后带着你的小孩读一章圣经，我90岁生日的时候你一定会来谢谢我。请问你愿不愿意读圣经？我们来一起来祷告。主，我们在天上的父神，我们这是满心感谢你，是吧？求主你的话不但深印在我的孙子的心里，也深印在所有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姐妹，让他们知道我们有这个圣经是何等的宝贵。求主你赦免我们以前没有好好来读你的圣经，但是主，今天你让我们下定一个决心，我们这是每天来读你的话，让你的话在我们身上成为一个生命的建造，让你的话常常成为我们的提醒。主，我们就求主带领今天在座凡是听到这个道的每一个弟兄姐妹，让他们真是愿意把 圣经当作宝贝，每天来读，每天借着神的话语与神亲近。就求主你祝福我们每一个人。现在谢谢你，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谢谢。
大家好啊，那个非常感谢酋长老哈、今天在这个讲台上为神做见证啊，今天这个见证的题目也是非常非常好。我想这里面都是酋长老哈、这么多年的这个亲身的经历哈、讲的真的是非常感人。我想大家也应该是有所感动哈、我真的也是有所感动。我们教会哈、在这个酋长老这么多年的辛辛苦苦哈、带领下，还有我们郭长老哈、是一个非常